今天是第37讲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复习上节课。上节课新的就是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咱们就用现代的话来说啊，什么意思呢？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么复杂，这个叫身身者、受者、所受时、能受时，在这儿是五个时的名字，实际上呢。它的内容就是18戒。我们说过，说这个，干脆再复习一下啊。身者、受者、识这三个呢，是指六根。这三个就是指六根，它怎么个对应关系呢？前边那个身就是指的前五识的根，前五识的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前五识的根，对这个唯识之外的宗说，什么叫根呢？说就是一种微细物质。我们说过，就是眼根，它就说在眼球上有一种微细物质。这个眼根的作用是什么呢？有这个眼根才能升起眼识，你才能看见东西。说那个肉的那个眼球。不就是有肉的眼球就能看到东西吗？不对，古人都清楚得很，就是说你有肉的眼球不一定能看见，都是不能看见东西的。光有肉的眼球，没有那个眼根的话，为什么？你比如说，很多生盲，就是生下来就是盲人的人，他那个眼球非常完好，但是呢，他一辈子看不见东西。你比如说，有的这个人去世。去世之后，实际上他的那个肉的眼球什么都没少，哎，但是他也看不见东西了。所以古人就知道啊，并不是那个肉的这个肉身能够起作用，而是真正能够起作用跟肉身没关系。因为古人还有这个，就是你有的人，你像那个佛的那个弟子，后来眼瞎了，眼瞎了之后呢，但是呢，他一修行，天眼开了，他比那个肉眼看的还那个范围广大，还看得深细。为什么他这个肉的眼球坏了之后，他还能看东西呢？因为能看东西的这种作用，不是肉的眼球升起来的，而是眼根升起来的。有眼根就能这个看。这个说那为什么那个有的人眼睛坏了，这就看不到了呢？这个外在的这个肉的眼球啊，就是表现为他的一个业障。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业障大，哎，比如说，他眼球生下来就是坏的，那他这一辈子就看不到。这只表示他造了一种这个障碍，他看东西的业。这个表现就表现在说，哎，他的肉的眼球是坏的，我们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人生下来是能看见东西的，哎，有一天呢，他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眼球坏了，比如说一边的眼球坏了。肉的眼球坏了之后，他这个肉的眼球就是右边这个眼，他就不能看东西了。这表示什么呢？也是表示一种业障，就是仅仅表示业障。就是说你在眼球这方面你造了业，比如说你把别人的眼球弄坏了，或者你把自己的眼球弄坏了，哎，这样呢，这种业障就造成什么呢？就是说造成让你看不到东西这样的一种。这个报应，这么样就一种效果，它代表业障。身是指前五根，哎，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在眼球上、在耳轮上、在鼻轮上、在舌头上、在身体上，哎，跟它样子相似的一个微细物质，哎，这是前五根。身者代表什么呢？身者是意根的一部分。是意根的哪一部分呢？就是意根有一部分是负责观察前五识的认识对象的，就是意根里头啊，它有一部分是负责观察颜色、声音、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的，这部分意识它的根就叫身者，然后后边那一部分呢，受者识，是指的。另一部分一根，或者是大部分一根， 或者是主要的一根，他负责观察什么呢？他就一个对象，就是法尘，就是观察法尘的一根，就叫受者识。然后讲一下这三个的关系。身好办，因为我们现在凡夫就认为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身，哎，我们也知道说，有这个身，肉身，你不一定能起到你那个有肉身的作用，哎，你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刚去世的人，他的身体一点都没坏，跟那个去世的前一刹那没有差别，哎，但是呢，他所有身的那个就是作用全部失去了。所以呢，肉身不是升起他那个身的作用的，那谁升起呢？就是要安立一个身根，这是对唯识之外的其他宗都这样说，哎，有五种根在这个身体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不但没有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是我们人的一个误解，我们认为人有肉身，也没有那五种微细的物质，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色法，世界上没有心，所以这个都是假安立的。说那个肉身假安立，我们好像一般都那个也这样讲，说那个微细物质就是那五根假安立，它是以什么假安立的呢？就是以种子，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下记忆，留下种子，你有这个记忆，它就可以升起颜色、声音，一切感觉都可以升起，哎，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法，就是都是种子直接升起的，哎，佛呢，因为对其他宗不讲这个种子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种子换了个名字，他说我们有五根，哎，眼根负责见颜色，你耳根负责听声音，实际上都是种子的作用，哎，然后讲一下这三个名词的关系。说身五根啊，这好理解，说这个负责观察身根的观察五个观察对象色声香味触的那个一根，为什么叫做身者？这个先说为什么要有一个观察这五个对象的一根，因为啊，这个你看咱们现在知道了，那个五个净色根是假安立的，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升起作用。实际上我们说了是种子直接升起来的，种子直接升起来就是让我们见到色声香味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不叫种子了，就叫现行了。这个现行时呢，是谁给现行起来的呢？就是意识给现行起来的。因为那个前五识啊，它是限量，就是一刹那，根本就没有分别，没有什么，我们人根本就感觉不到的。就是说我们见到的色声香味触呢，实际上我说过，都是我们意识从那个种子库里头啊，把前五识的那个就是记忆，那个现上的记忆取出来，反复取，哎，这个我们才可以感觉到。所以这个我们感觉到的前五根的认识对象色声香味触啊，实际上都是意识给显现出来的，没有这个意识我们人就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说到根上呢，好像是什么呢？就是你离了这个意识不行，离了意识我们认识不到色声香味触法，你连那个前五识的假安立也不存在了。所以实际上我们一切法都是意识认识的，所以呢要给这个前五根的认识对象色声香味触，给他的认识呢要安立一个能够认识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好像说它是能够认识前五识的认识对象的，它好像是这个身的一个主人，所以把它叫做身者，或者说它就是身本身， 这个深者呢，说他能认识五种法，给他奖励了五个小喽啰，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说真正的那个深实际上是那个意根，哎，就是认识前五根认识对象的那个意根，所以他实际上是深者。然后受者时呢，就是还得这样说，有了深者呢，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四种相位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给这个深者定义的是什么呢？是认识前五根的认识对象，色声香味触的一根。虽然根换了，但是还是限量。认识色声香味触还是限量。限量只有一刹那，我们凡夫还是感觉不到。这就是说到了，说我们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实际上全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认识法尘的那个意识给认识到的。认识法尘的那个意识呢，它在法尘里头，它呢去取那个前五识的限量的那个记忆，它在法尘里头是一种它自己用自己的语言，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头它来表现出来的。所以我前边也仔细分析过，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凡夫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呀，全都是那个法尘里的认识对象，就是前五识的那个限量的认识对象我们实际上是认识不到的，都是在法尘里头。然后我们在假安里，法尘里头本来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一种虚无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给它假安立，说法尘里头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就是前五根认识到的，就是限量，这都是假安立的，为我们那个分析面前的一切事物的时候方便，假安立的。所以这个认识法尘的一根呢，实际上是一个真正能够感受到六种认识对象的法，所以它叫受者识，就是真正的感受者实际上只有认识法尘的一根。总结一下，就是说六根分了三大部分，哎，前五根认识前五尘的一根，认识第六个法尘的一根，分了三部分。他们的关系呢，就是分的层次多，是为了咱们以后理解这个理论来服务的。就是深者是一根呢，好像这个就是说前边那五个呢，实际上它都离不开一根，它要依靠一根，一根好像是它的主人一样，所以呢把一根分出一部分叫深者。然后呢前两个呢都我们安立的是限量，我们认识到的法都不是限量，都是比量，都是那个叫认识法尘的一根认识到的，所以把这个认识法尘的一根呢叫做受者，就是他是唯一的能感受到一切的，他是受用我们果报的。哎，前三个识是六根，这六根所感受的识是什么呢？是六尘。在其他宗就是说在我们身体之外客观存在着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尘就是六种客观存在，哎，就好像颜色是客观存在，我们眼睛的眼根有一个这个叫微细物质啊，在眼球上，它呢一触到那个外边的那个颜色，它就升起一个眼识。升起眼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感觉到颜色了，我们面前升起颜色了， 我们就说我们的眼识升起来了。这个升起来的眼识就叫能受识，哎，就是能够感受到外界东西的那个识。所以那叫什么呢？叫这个六识。哎，所受识就是叫客观存在在我们身体之外的六种客观存在，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哎，这样呢，在唯识宗之外其他宗呢就共许了一个十八界，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十八界，有六根，他碰到外边的六尘的时候，他们一触，哎，一碰，他们就升起一个认识，能认识到色受相为触法的作用，就叫能受识。这是我们凡夫整个世界。哎，然后唯识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就是你讲唯识，你得在这个基础上讲，你讲唯识是对不学唯识的所有人，包括中观、小乘、外道，所有是想学唯识的人，你都得在什么呢？在大家共许的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这些基础上来讲。所以呢，他要这样来讲，然后讲清楚什么呢？给你们说的这个十八界，它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它对于这个对应到真实里头，它对应的是什么？哎，我这也简单对应一下。六根就是所说的这个前五根是唯心物质，第六根是心法，不是物质。它因为心法的根也是心法，但是呢，究竟这个凡夫怎么定义的这个咱不管它啊，反正就是他们跟凡夫共许的这种心法也有一根。这个六根呢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它实际上就是种子。然后这个所受识实际上不存在，就是在我们的，你要说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话，心外就没有法了，所以没有客观存在的那个就是六尘。说那我们根去处什么呀？当然现在根也没有了啊，根也变成种子了，就是我们的种子因缘成熟就会升起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就让我们感觉到，哎，这样的话就是现行识，也是心，还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种子亮起来，哎，颜色显出来，声音显出来，就是所受识。所以没有六尘，这样六根六尘都没有，那实际有的什么呀？就是一颗心。我们有，如果说六根的话，就是一个阿赖识，就是所有的记忆，这就是六根。然后记忆当中一部分一现行，哎，一显现出来，色声香味触一显现出来，我们就叫现行识，这就叫现行了，就叫所受识，就是相当于十八界里的六尘。然后能受识是什么呢？前两项已经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呀全部概括完了，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阿赖识整个一个大种子识，然后里头就是因缘成熟的那部分种子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就这么亮，哎，人道亮完了，你该到天道，就天道亮，天道亮，就这么，哎，一亮一灭，一亮呢就留下一批新的种子，这个亮起来的时候是一批旧种子负责亮起来的，这已经把凡夫一切法都概括完了。说那六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了在讲理论方便的时候呢，我们要讲案例，就是你什么，你没见颜色的时候叫什么状态啊？哎，我们叫种子状态。见了颜色叫什么呀？叫现行识。哎，我从原来没见颜色，现在我看到颜色了，这个你得这个事情你得给它起个名字。哎，我们就起了个名字，说什么呢？说哎，颜色一，我看见颜色了，我们就说，哎，我的眼识升起了， 所以呢安立了一个六十。实际上这个六十是描写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种子变成现行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发生这种作用的时候，我们给这种作用安排了一个名字，就叫辨别识升起了。哎，我能辨别颜色，能辨别声音了。这个辨别识呢里头的内容分六个方面，所以我们就分了六个辨别识。哎，辨别颜色的叫眼识，辨别声音的叫耳识。所以你看这么一分析啊，现在十八界对的这个东西啊实际上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哎，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阿赖耶识。哎，然后里头呢一部分老在那一亮一亮一亮，实际存在的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就只存在这么两种状态。所以唯识说呢，唯依此二安立因缘，就唯依照种子现行这两个东西，他们互为因缘。哎，真正的因缘只有这两项。然后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说啊，说你说这个十八界啊，六根六尘六识，在我们每一个众生心身上，你看一切身中，就是只要有身，只要是有情都有身，哎，在所有众生的身上啊都有，而且运转的非常和谐，运转的非常这个没有毛病。他感觉这个东西有点不可思议，尤其是讲了唯识之后，说十八界都没有，你要有十八界啊，他觉得还有客观的有主观的，你一碰啊它就产生变化，还可以说这个只有种子现行，只有记忆，然后就这样，但是显现出来之后呢就感觉好像有十八界一样，说这个好像这个很困难，他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讲了听了唯识理论之后，他感觉如果世界上唯有心的话，应该这个世界运转的呀不能像这样有十八界的这样的感觉，不能像现在，其实它核心还是一个说我的外边客观存在物质，他认为外边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啊，我们的世界才会这样运转，要是没有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只有心，他感觉这个运转成一个好像客观存在物质一样的世界就很困难，他的问题的实质是在这儿。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我们说就是你要把思路倒过来，你要是就是就现在的这个思路，因为你不因为我们习惯了邪见，就是认为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然后你不习惯这个正见，就是说三界唯有心，所以从邪见到正见呢你就感觉呀这个不好接受，因为有这个物质，我觉得哎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这个房子，我多少年不见它，它应该是在那儿的，哎，这样它多少年之后再来了再见它，一看啊就是几十年，就是又旧了一点是吗？哎，他觉得你看客观存在物质发生变化，他可以接受。然后他就觉得如果都有心的话，这个楼房根本就不存在，我怎么会几十年后来了一看呢，他还会这么准确的说几十年就是几十年的变化，他感觉就是很难理解谁来完成这个，感觉很玄乎。现在倒过来让你思路倒过来是什么呢？你从正见出发，我们如果每个人实际上实际存在的东西就只有无始以来我们心留下的记忆的话，这是正见啊，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对于你一个人来说，你的全部存在是什么呀？就是你所有叫做的梦的记忆。对于我们整个宇宙来说，所有真实的存在就是所有众生的记忆。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这个记忆呢，它记忆之间它会相互作用， 这是一个自然的作用，不用你操心。就是记忆之间谁对谁影响大，谁对谁影响小，谁能把谁压过去，谁能把谁显出来，完全由他们之间的这个力量大小决定。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用你操心。他这么自然的这些记忆在一块一碰一触，结果呢他就会推出一个这个成熟的一对种子来。我们就说的叫种业先报，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力量大的先显，力量小的往后排一排，然后这力量大的显完了，你再选力量大的，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业重它什么业先报。你就是这一堆种子，它里头的力量最大的它要显现出来，你说它能显现有什么错误吗？那不可能的，它是一种自然规律的运转，它就是谁业大谁显现，有什么显现什么，它怎么会错？不会错的。说是这样想它是不会错，但是它还是奇怪，说既然它只是一个心在显现啊，由重业轻业这样互相作用，这个排这个显现的顺序，但是我为什么会感觉好像这个不光是心，除了心还应该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呢？下边的回答呢实际上就是回答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你比如说前边最先显现出来的啊叫这个限量，就是五个限量，颜色声音，说为什么显现的这么准确啊？他的回答就是说能圆满生受用所显故，就是你的这堆种子它就能圆满的升起那个你的最重的业，给你圆满的显现出来，这些业都是你的一个受用。它要圆满升起你的受用什么意思呢？你造了什么样的因就要受用什么样的果，你造了什么样的业就要生你什么受用，完全就是一个受用。你原来造了善因，你现在受用就叫乐果，你受用就舒服一点。你原来造了恶因，现在就叫苦果，你的受用就要艰苦一点。它就是一个你造什么业，它就把那个受用给你，这是一个自然客观规律的给你显现出来，圆满生你的受用。然后这个生这个受用呢，它会显现出一个相来，所显故，就是为了圆满升起你的受用，它会在你面前，就是种子里头原来是什么，它就显现出一个景象来。这个呢主要是指的那个限量那五种受用，就是颜色声音，你听到什么颜色，你身体有什么感觉，这些受用都是由你有什么种子决定的。这些生下来之后，有的人身体就好，有的人身体就不好，是怎么决定的呀？你有的人身体好的就很惬意了，身体不好的就很难受了，有的那个就身体非常不好，像那个有一些小孩先天性的那个什么病，生下来就非常不好，活得也不长。说这个受用谁圆满升起的呀？由你的种子圆满升起的，由你的记忆圆满升起的，由前边你所有造的业圆满升起的。你比如说我生下来就有天生的某种病哈，就很难受身体，说这叫圆满受用吗？这就叫圆满受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前生造了那样的恶业，你就必须要升起这样的苦果，这才叫圆满。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按客观规律生，这才叫圆满。哎，如果说不管造什么业，大家都生的都一样，哎，都享福，那就不叫圆满，那就叫不讲理了，就哎，没有这个事儿。所以什么叫圆满啊？你有什么种子，生什么现行，这还不可能不圆满。所以呢，它一定是圆满生受用。哎，这个圆满生受用所显，它指的是五种限量，就是显现出来了。然后后边解释的呢，是比量的东西，就是有人又提出问题来，说你说这个啊，种子生出五种圆满现量是，没有这个现量的熏习，没有这样的因缘成熟，生不起来。啊，我承认了。说他还有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人假安立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事实就是时间，哎，数实数字，这都是完全我们人比量安立、比量创立的东西。哎，像数学大厦，把这个一个数学理论整个这个写起来，完全是我们人编的。哎，你可以编这样一套数的数理，他可以编这样一套数理。说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在我们那个凡夫的世界里，让我们感觉呢，也好像是客观存在一样。你看，就好像客观存在时间，只不过是我们人呢，用不同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了。客观存在空间，三维空间，人们的感觉都是三维的。哎，我们人呢用话把它说出来了，感觉数字好像有的人认为也是客观存在的。哎，你看客观，这是行星啊，九大行星，哎，太阳系多少，它好像那个数字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样。下边所有的回答就概括成一句话，他就说什么呢，你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就认为连我们比量人比量安立的那些东西也好像是客观存在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前前无数生里，在无始以来你的生死流转的生死长梦当中，你熏习了大量的时间、空间、数字、语言的记忆，而且这个量大到什么呢，叫无数量故，就是你这数不清要多少有多少，这个什么你都抵不住这个无数。哎，就是那个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说，这个什么叫谎言重复一千遍，哎，就变成真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世界上，你要用佛教这个彻底的来说，说我们这全部是人假安立的，全部是谎言，因为你梦里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都认为它存在，那整个是建立在这个谎言基础上，都说错了，我们这就不是重复一千遍了，要重复无数遍。所以现在呢，我们感觉很舒服很正常，哎，就是完全是谎言，你可以把它当成真理。就是说了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样回答的，就是说限量呢是从种子里头自然显现出来的，它一定是一个圆满显现，然后比量的东西呢，就是由于你熏习这个无数了。说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你还是倒过来想，因为你是这样熏习的，你不是那样熏习的，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三维吧，三维空间，说现在是三维空间，说为什么我不会感觉是四维空间呢？哎，为什么是三维呢？因为你前前生里头熏习的就是三维的感觉，你熏习过四维五维的感觉吗？咱们就是说肯定熏过，那就是什么呢，你转到轨道的时候，转到天道的时候，转到地狱的时候，那你就是那个不是三维的感觉了。我们说过，哎，轨道众生、天道众生，他到什么地方去，那都是那个瞬间就到了，哎，不存在距离问题。就好像就是这说，心想事成了就，哎， 他看到什么景象，听到什么声音，也是不受距离限制的。他心通也是不受距离限制的。也不受这个好多我们认为那个就是人道里头认为是真理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到转到这个天道的时候呢，你自然是按照那个就是不是三维的那种感觉升起你天道的生活。所以就是你问题就是倒过来，就是说你前头怎么熏的那个因，它就按那个因来。你熏天道里头，你熏了很多，就是你可以随意飞行，你想到哪儿一想就到，你熏了很多这样的记忆。那你这种种子成熟的时候，它就还是那样的记忆吗？它就一点错不了，你没那个种子它生不起那个现行。人道的人呢，刚转到天道的时候啊，他有几种那个现象。一个是什么呢？他不敢向任何方向飞，他飞的时候呢，他顺着城墙飞，就是他老怕那个掉下来，因为他人道的时候他感觉人是不能飞的，现在他能飞了呢，他不相信，不习惯啊，就是不习惯，所以呢他顺着城墙飞，他这样的话呢一掉能掉的这个接得近一点。然后呢有很多见了天女呢害羞，还不好意思这个上前什么，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个习气嘛，就是说你前边的习气影响到后边，你到那个时候它成熟了，慢慢你习惯了，那就是那个种子，它你有什么种子生起，你会飞就是会飞，它掉不下来，没有掉的问题啊。除非你这个造了那样的业。这是总结一下上节课讲的这一段，讲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问题就是感觉如果说三界唯有心，这感觉这个好像不应该显现成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客观存在物质世界一样的感觉。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回答呢，就是我们说的你思路要倒过来，你不要去想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你唯有心，这个这就好像很那个困难了。你要想唯有心，心显现什么它就是什么，那就很正常了。就跟上节课咱们说的那个举的那个仁则原理的这个也是这样。科学家慢慢发现这个世界它就是为人的生存设计的，而且设计的非常精密，就是说你什么地方稍微错一点都不行。从大爆炸一开始的那个叫那个原点吧，就是那个叫无空间无时间无质量无什么的那个，它一爆炸开始，那个原点就得设计好。爆炸了之后它产生多少种元素，每种元素的那个结构都要设计好，然后一步一步什么叫发展进化，最后它才能够进化成这样的。其中一个结构不对，或者一个规律不对，或者一个数字不对，都进化不成，进化不出人来。科学家发现这个现象之后呢，就完全这个跟他那个我们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了。科学理论认为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无序的，完全是一种这个自然现象嘛，跟人没有关系，没有人设计，不可能有人设计。因为那个我又看了一下这个仁则原理，认为宇宙大爆炸是在137亿年这个以前，生命的产生是在几亿年之内，到这个生命是指的那个蛋白质啊什么那种东西合成，什么胰岛素啊那种很简单的那种，实际上那个还不能算生命，那是组成生命的材料。真正的生命产生就更晚，真正的生命就是动物，这样的生命那就可能就有几百万年甚至几十，到那个产生出人来那就更晚。所以呢你科学说这个科学按照科学理论就说这个宇宙不可能有人去设计，你到现在人最聪明了吧，什么科技最发达了吧，你不要说设计宇宙， 你连想象都不可想象，你连宇宙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没搞清楚，还不知道。然后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宇宙搞的这个就好像是为我们人的生存设计的一样，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他就没法回答。结果呢，有一部分就是上世纪还正好37年，哎，一个科学家他就把思路倒过来，他说这个世界它就是为人的生存设计的，哎，你就承认这个事实就得了，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说这个设计是怎么造成的，哎，你这样的话，你至少是那个你这个理论都顺了哈，然后你这个承认是什么，然后再去做，哎，但是人们呢就这个上面就开始那个争，那对方争的没有任何道理嘛。我们上节课也介绍了一下，就是你倒过来想了之后呢，然后你再去找这个原因，设计说。有的人说是上帝设计的，我们拿起圣经来，我还真认真读过，越读越觉得这个上帝，这他自己就说他后悔造人了，啊，然后他就去烧这个一层一层的烧死人，最后看这人实在太糟糕，最后就发大洪水把这个各种动物都只留一对儿，然后呢把所有的生命都搞。你这个上帝设计这个整个失败嘛，就是自己承认自己设计失败嘛，你所以说这个上帝设计呢，这个故事编的就是编的就不好，哎，你更无法让人相信了。然后这个就是上节课那个谁提的那个问题也很好，说他会不会这个就是说确实是无序的，但是呢他那个失败的组合不多，量不大，那个就是成功形成我们人的这个哎为主，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无序的情况下呀，它必须出现几乎所有的组合出来才行，如果它丢掉一种组合，它就有可能把那个生成人的那个组合丢掉，是不是啊？它必须要有相当大的基数，它才能够形成偶然嘛。他没有目的嘛，他又不是说我宇宙大爆炸就是为了冲着这个最后炸出一个人来那样炸的，哎，他因为不存在这个设计嘛，所以他就必须是那样一种，要有一个基数，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组合都出来之后，哎，才可能保存再往后发展的那个需要的组合，漏掉一种就有可能漏掉那个，就这有什么准啊？有可能就把那个需要的那种漏掉了。那个，然后看还有人就是调侃了，说像上帝那诺亚方舟，说把每对动物保留一对哈，上诺亚方舟，这个其实后边就不能延续下来，就是他要让一个物种正常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基数，你万一这个。他要不育呢，他要早死呢，他要那个发生病变呢，他要什么呢，那哎对，这个你必须就是要有一定的基数，哎，多少只，就跟我们现在那个东北虎啊什么熊猫，哎，你要说就保留一对儿，那肯定就绝了，哎，你得有一定基数来那个。好，这是这个先回答一个问题。啊，不是回答问题，这是那个复习，是回答了一个问题，就说这么多吧，因为说起来可以说很多话，可以说很详细，有时间咱们再讨论。下边这一段呢讲了一半，先复习前一半啊，下边进入一个大的转折，就是前边呢说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实，然后说不信，说你看梦，哎，就像梦一样，你那个在做梦的时候就是没有实嘛，除了你的心理活动之外什么都没有，哎，结果呢你就会升起意，升起境来，实际上呢那境呢根本就一点都没有，实际上只有心，哎，举了例子还不信，然后又问了很多问题，哎，也这个简单的做了回答，做回答之后呢，下边这儿呢就开始从理论上一个系统的理论来完整的成立 来证明说唯有实，没有这个除了心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个证明步骤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是说总成立，就是把这个总观点提出来，就叫一有为实，无有异故。就是成立的第一步是用唯有实这个题来成立。为什么说唯有实呢？因为没有异。说没有异没有其他嘛，因为我们凡夫世界里头啊，除了能认识就是所认识的对象，除了实就是异，除了能观察者就是他所观察的境，没有别的，就这两样东西。说这两样东西哪样有哪样没有啊？说能观察的那个心是有的，你所观察到的所有境界全是没有的。这就是把这个唯识的题，就是叫立论，先立下来了。哎，然后呢下边你要证明啊，下边有两个步骤来证明。第二个步骤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呢也是人先要提一个问题，说你说这人世界上只有一心，哎，每个人就是一个心，为什么我感觉我心外还有法呢？为什么我感觉这个世界是两部分组成的呢？哎，他就说你产生这个感觉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呢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呢也分两部分，它有它的体还有它的用，分这么两部分。就是我们这心有一个体，我们心有什么体呢？我们前面讲了，现在就可以说了，我们的心体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一个大圆球，哎，里头都是我们原来做梦留的那个颜色声音什么胡思乱想，哎，都留下记忆，就这所有的记忆，这就是心体，哎，叫藏识。这个体都叫有相，就是这个体的东西都是相。你看颜色啊声音啊什么这个感觉啊还有所有想法都是有相的，哎，这就留了很多影像。这种东西这个体这个藏识这些记忆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因缘成熟的时候它能把这个相啊显现出来，它有一个显现这个相的作用。显现的这个相的作用呢就要复杂一些，这儿呢只是告诉你说它有体有用，有体就是有相，有用就是有见。这个有见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种能让你看见这些相的作用，能看见你心里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形象的作用。哎，它有这么两种识，一个是了别识，一个是辨别识。它不但能藏起相来，它还能让你看到这个里头都藏了一些什么相，有能让你能见这些相的作用。这个呢下边有一个详细解释，今天我们要解释这儿呢就暂时先介绍到这儿。就是说心呢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哎，心体跟心的作用。心体叫做相识，就是里头都是相，相就是各种这个影像吧图像，然后呢有见，就是说它有一种能见这种相的作用，就是告诉你有体有用，分这么两部分。第三步有种种，什么意思呢？说种种形象而生体故，就是说它能让你见到这个藏识里有什么相啊，是各种形象都能让你见到，就是可以让你见到这个只要你藏了什么相都可以见到。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下边呢我们开始这个进入详细的解释。第一个先解释第一步的详细解释， 就是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成立这个理论用三步。第一步呢，它这个所以者和，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说？下边第一步呢，第一个步骤，说此一切实，无有异故，得成为实。就是说，此一切实是指的那个前边它归纳的十八戒的那个，就是啊，是不是十八戒那个？是包括十八戒的那十一种实，就是连限量带比量，连什么那个数实是什么那个都算上那十一种实。说此一切实，就是这十一种实，就是包括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我们都把它叫成实了。说为什么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叫成实呢？我们简单就是这样来理解，比如说物质本来不是实。为什么这把色也叫做实呢？就是这儿说的实，就是凡夫执着什么法，就把这个凡夫能执着的这种记忆叫做这种实。所以他，你执着十八戒实有，那就叫十八戒就是一个实。所以呢，他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叫做十一种实。此一切实，它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能认识的心，一部分是心所认识到的境，这无非是这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呢，他就告诉你说，你所有你人认识到的境，全是没有，只有一个你认为你认识到了境的那个心，哎，能认识的心是存在的。这样呢，由于没有你所认识到的境，所以呢，只能存在你那个能认识的心了。就是有一个心在那胡思乱想，在那这个认为自己认识到了好多法，实际上呢，只有那个胡思乱想的心，没有你认为你认识到的一切境界都没有。这是这个叫第一步，成立总体。到这儿呢，就是复习，到这儿，下边呢，我们就开始今天讲新课。